为知识大众发展。这次香我们继续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最主要是讲般若智慧。但要有般若智慧啊，在我们修行的路上啊，要先摄心。要摄心啊，就要有一个方向。摄心啊，是成道的一个依据。所以摄心呢，有浅的摄心，有深一点的摄心。所以般若是本具，每一个人都有的智慧。但这个智慧啊，还没有开显之前呢、啊，就是有无明啊，有一种障碍，这是自己一种执着。所以要把这个执着啊，把它破掉。就必须啊，先摄心。这个执着啊，就是外求，往外面去求啊，就是所谓的执着。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没有外求这件事情呢、啊，没有外面的境界这个事情，一切法自心本有啊。所以这个。神秀大师讲啊，一切诸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啊，舍缚逃走。他讲啊，一切诸法自心本有，一切诸法都是心所现，都是心生出来。没有这个心呢，什么都不存在；没有这个心呢，不能听，不能看，不能知，不能讲。所以这一切的山河大地啊，这一切啊，所有的沉静，能知沉静啊，跟所知这个沉静，都是心生出来啊一种作用。所以没有你坐在这里啊，就没有这个世界了；没有你就没有世界。所以你存在了，这个世界才存在；有你，你才能够起。看啊，才能够起听，才能够起啊想的种种作用。没有你啊，你没有办法看到啊山河大地。所以只要这个心不在了，这个你的这个心不在了，山河大地也不在了，能听能看能知能觉也不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要知道啊，能听能看能知能觉，跟所听所看所知所觉啊。都是这个心生出来一种作用。这个心呢，现出山河大地，这个心呢，也能知山河大地。现出来的同时啊，就是知。所以一切诸法自心本有，一切法不离开这个心。没有这个心呢，什么都没有了。简单来讲，所以一切诸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啊，你要是去往外面去求，求就是止。简单来讲啊，佛法的求啊就是止，因为你求也求不到，你往外面去求啊，这个心啊就是迷掉了。迷什么呢？迷你就是这一切法的主，迷你自己啊就是能知的主，迷自己啊就是所现出来这些山河大地，这些沉静啊，这些周围这些静的主，迷自己是主了。因为这些静是因为有你才存在，没有你啊，这一切法都不在，没有这个心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所以所谓的迷啊，就是指迷掉能知沉静这个心是你，不知道这个是你。迷掉啊所知的沉静是你，认为啊心之外有另外一个沉静，认为啊心之外有另外一个知，那就是迷的境界。所以 佛讲啊，往外面求啊，就是迷，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没有从这边啊去入手，所以有求啊，就是一种执，因为一切法是心所生，心所现，没有这个心，现不出这些境。没有这个心，你也不知道啊心所现出来的境界。这个啊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生出来啊一种啊性德，一种功能，一种作用。所以一切诸法自心本有，这些法都是我们心当中生出来的一种因缘，在心当中啊所产生出来一种果报。这些果报啊就是自己的身心动念啊所成就的，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所结构出来的。所以一切诸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啊，舍父逃走。这个父亲呢、啊、就是指这个心，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没有这个心，你不能听，不能看，不能知，不能觉。有这个心，你才能够听，才能够看，才能够知，才能够觉。但是啊，你能看到的，你能看到的这个能啊，跟所看到的现象，都是这个心生出来的。要知道啊，你能够看到啊，一个是能看到，一个是被你看到的现象啊，没有这个心呢、啊，你看也看不到。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在佛法来讲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入手。所以装将心外求啊，舍父逃走。所以这个、啊、一切法、啊、就是心所生。但是你一旦啊认为心之外有东西，好，那就会去求。不晓得法是从心生，这些法、啊。有啊种种的因缘，有善缘，有恶缘，有种种的缘。这些缘啊，恶缘现前就是逆境，善缘现前就是顺境。但是善缘啊是善业，恶缘啊是恶业。善业是心生，恶业也是心生。你要改变这些善业，要改变这些恶业，要知道它是从心生，要从心当中起念来转。因为源头啊是这个心，所以你自己要知道，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啊，你碰到逆境的这个身体，跟这个身体所碰到的环境，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事情也好，跟你碰到这个逆境的心境，都是心所生。因为你的业报如此，所以产生出这么样一个、啊、事情。我们都了解啊，一切事情都是因缘和合。好，那你碰到逆境，逆境是怎么回事啊？逆境就是有人让你受苦，有事情让你受苦，受苦的人或是事，让你受苦的人或是事，是你的条件，是你的因缘之一。你被受苦的，正在受苦的这个身跟这个心，也是条件之一啊。这个身这个心如果不是如此，外境就不是如此了。所以构成这个事实，构成这个整体当中，有你当时的心念，有你当时的身，有你当时的环境，有当时所对的人时事地物，这个才是整体啊。这些都是心所含摄，被心所生出来一种条件，一种因缘。所以你要改变啊，要从这个心念当中起念头，念头一变，环境就变。念头变了，你起心动念，念头变了，身体变了，想法变了，环境变了，这又是一个整体。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啊，佛告诉我们呢、啊，你要处理一个事情呢、啊，要解决这个事情，就是要从心当中去转，不要从心之外的法去转。这个身，这个心呢、啊？这个念头啊都是被啊生出来，都是一种作用。所以要从我们这一念心当中去转，这才是一个根本。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往外面去求，因为没有所谓的外面，在佛法来讲没有所谓的外面。所以这是一个整体，没有内也没有外。 是因为我们有所执着，认为这个身体这个想法是自己，这个身体这个想法之外的世界是另外的，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要知道啊，这都是啊一种啊妄想，所以佛法讲妄想。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啊跟这个宇宙啊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整体要认识到。所以我们修行啊，第一个佛告诉我们无求，一般人啊就会认定啊无求就是不要求。佛告诉我们无求啊，是告诉你不要求错了，不要从现象当中去求，现象是被心所含摄，被心所生，被心所呈现，这是被动。你要产生出不同的相，要产生出不同的因缘，就必须从心当中去转变，才有办法根本去转。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啊，你找到钥匙就可以开门。佛是告诉我们啊，你不要试着啊从房间的四周啊，从这个房子的四周啊去找到啊锁匙的孔，你要找到钥匙啊，这样就可以开门进来了。所以一般人会误会啊，佛告诉我们不要求，事实上是告诉你要从因地当中来求。所以佛法讲无我，无我是告诉我们不要有这种小我，不要有执着的我。什么就是小我，什么叫执着的我啊？认为这个我之外有另外的世界，有另外的因缘，不晓得一切法都是心生。所以由于佛说这个无我啊，一般人啊就会认为啊什么都是无我，包括到最后啊连这一念觉啊都没有了。这个觉也是无我，觉本来就是无我，但是觉不能没有，觉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会有般若。所以上一次有跟大众提到啊，时刻要般若现前，我们修行就是般若时刻要现前。这一点呢，师父要再说明一下，你上一刻是因缘和合，这个觉现前了，般若就现前，般若知道这一切法因缘和合无自性，这一刻因缘不同，般若智慧也知道啊一切法无自性，下一刻这个般若智慧也要知道一切法是整体，一切法是因缘和合，一切法是无自性。所以每一刻都要有般若，所以每一刻都不离开般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般若就有它存在的作用。所以般若啊每一刻都要能够有，一个正道的人时刻都要知道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般若作用啊。所以每一刻都要有般若，所以这个般若要常在，这个般若常在啊才有办法证涅槃。所以般若一定是常，但是啊般若要时刻知道啊不同的法，般若啊要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法，知道不同的法都是因缘和合无自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般若也必然是无常性。所以真正的般若啊是常性也是无常性，要了解。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啊好般若啊看穿一切法，不了解啊时刻都要有般若。你就时刻要有般若来讲，般若就必须要常，否则啊就没有觉，没有觉没办法成道，没有觉啊就是无情的众生了，就跟木头就跟石头一样。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啊，这当中啊是有一些误差。所以佛告诉我们无我啊是要破掉啊，无我啊是要破掉法之外的我，心之外的我，就心之外没有我了，我们认为心之外有我，我之外有另外的世界，是要把我之外啊有世界的这个我要破掉，而呈现出啊你这个想法，你这个身体跟山河大地这一个整体的我，这个整体的我啊是没有形象的我，依据这个空而现出啊林林种种，这林林种种时刻在变，时刻在变的这个也是你自己，能够呈现出时刻在变的这个也是你。所以佛到最后是要肯定这个地方，所以再来才有净土啊，净土啊，净土就是时刻在变的因缘环境条件啊，所以到最后还是有净土啊，但这个净土还是随着因缘条件在变。 但是成就净土的这个佛啊，这个佛是一个觉，这个佛是一个究竟的觉，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没有弄清楚啊，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佛法讲无我，是要破掉啊假我，破掉妄想的我，破掉啊我们认为世界是在我之外，我之外的这个我啊，这个我是假象，这个我包括所知道的我之外的世界的这个是一个整体，这样子呈现出一个本性所现前，本性所呈现出来的真实的相，这样才称为实相啊。实相就是没有内外，没有能所，是一个整体，整体才是实相。所以究竟的目的啊，还是要呈现出实相。所以般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呈现出实相，不是泯灭一切相，不要弄错了。那你要能呈现出一切相啊，这个要有性德，没有性德啊，你没有办法呈现出一切相。性德就是功能的意思啦，在俗话来讲。所以你必须肯定有这么一个性德。但是由于一般人就文字来讲啊，都讲无我，佛法讲无我无我，到最后把这个性德也破掉了，认为这个性德也没有，因为不能有性德，有性德啊就好像有我一样，他就不晓得这个性德必定要有。这个性德是没有形象，你不能无我，无到最后连性德都没有了，那就变成断灭。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呢，这个性德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要去证，要去显现出来，要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个事情呢，你修行实在没有个依据，你不晓得哪里去证啊，你只讲说你要如实观，只讲说你要有般若，般若从哪里来？没有般若你怎么去找般若？没有般若你怎么证般若？一切法都空，那你从哪里去证呢？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你从哪里去证？你没有证的立足点，你也没有证的因缘，也没有证的依据，那你到底证什么东西？这个当中要了解这些事情。佛法嘛，修证啊就是要有啊。所以以前这南运怀让啊，他开悟的时候啊，他就去跟六祖慧能啊讲啊，讲什么啊，他说啊，弟子有一个入处，我修行有一个入处了。六祖慧能啊就跟他讲啊，那你说说看啊，你的入处是什么啊。这个南运怀让禅师就讲啊，说是一物即不中，说他像什么都不是，说他是什么也都不对。结果六祖慧能就跟他讲啊，那还要不要修正啊？那这个东西啊，要不要修正呢？你说它像什么都不对，就像般若，什么都不能执着，那怎么样产生出般若？就是这个六祖慧能就跟他讲啊，那你要不要修正啊？这南运怀让禅师就讲啊，修正即不污，修正是要有修正啊，污染即不得，污染了就不得了，你的修正只能让它不污染，不是去正一个东西，是把执着破掉，呈现出啊本来，是把这个啊明珠啊，不是造一个明珠，是把明珠外面的尘垢啊把它化掉，因为这个尘垢是虚妄，尘垢是众生的执着，所以把执着、把尘垢、把妄想破掉。既然是妄，既然是妄想，所以破掉妄想啊，本身还是妄，所以以妄止妄就是这个意思啊。到最后呈现出真，所以他在讲啊，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修正啊即不无，没有不修正，但是啊污染你就得不到，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一般人只知道无我，不晓得啊什么是真正的无我。无我就是一个整体，不能立内外，不能立能所，这个叫做无我。所以我们修行啊，要先把这些认清楚，否则你从哪里去证啊你都不知道，不知道证啊，你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你没有办法呈现。所以证啊还是证到我们这个心，证到我们本具的觉， 所以你要证啊，还必须啊要有摄心的功夫。平常的摄心，你打坐数息，把这个心靠在数字上面，这也是一种摄心。这种摄心啊，还是有能所，还是有靠。靠，因为靠，你靠在一啊，就不靠在妄想，你还是有一个所靠的一，有一个能靠的自己。所以你数一的时候啊，有一个能数一的我，有一个所属的一，这个还是有一个能，还有一个所。这个时候还不是究竟，还是二元对立的境界。但是由于你所靠的力量强，其他的妄想进不来。但是一旦你不靠了，妄想就进来了，因为你还没有达到究竟。这样子也是摄心，走路的时候心不攀缘也是摄心，拜佛不持求也是摄心，念佛这个心靠在佛号上面也是摄心，这个啊都是初步的摄心。再来你悟了道之后啊，好，这个心的清净现前了，这个心的啊智慧现前了，般若现前了，涅槃境界现前了。悟了道啊，你真正悟了道，般若现前，智慧现前，觉性现前，涅槃现前，这都是同一件事情。好，现前的时候啊，你时刻安住在这个现前的般若智慧当中，这个也是摄心，这真真实实的摄心。这种摄心没有能摄心的自己，也没有所摄的方法，就是安住，就是不污染。不污染啊，清净性现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摄心。所以摄心啊，也有程度上面的差别要了解。所以《金刚经》啊，讲这个般若，你要有般若智慧，要先摄心。所以平常啊，行住坐卧，都必须啊，要有摄心的功夫，要慢慢啊，去练习。所以静坐啊，慢慢去养成。所以静中养成嘛，动中来磨练，慢慢去练习啊。你静当中没有用功，动当中啊磨练就没有基础，就没有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从这边啊去入手，慢慢啊就能够相应。所以般若经啊，就是叫我们啊要开智慧。这部经啊是鸠摩罗什法师所讲啊，所以这个译的人啊就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姚琴啊，姚琴就是指姚兴这个时代，在历史上面啊，在中国历史上面啊，就是属于晋朝，在东晋这个时间。这一部经啊是在东晋这个时间啊所翻译出来的。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是龟之人，他修行很好啊，结果这个前秦苻坚，前秦的啊这个皇帝啊是苻坚，有天太史啊看到异象，就跟他报告啊，这个应该是啊有贤能的人要来辅佐我们中国，所以这个苻坚啊就派了啊大将啊吕光，带了部队啊要去归之啊，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要请回中国。结果啊没有多久啊，这个前秦啊这个苻坚就被杀，就被这个姚苌杀了。这姚苌死掉之后啊，他儿子姚兴就继位，就是属于啊姚秦，就是啊后秦的意思了。结果这个吕光的部队啊就去罚这个龟兹，这龟兹罚了之后啊就找到鸠摩罗什法师，结果这个吕光啊知道啊这个苻坚被杀了，就啊自立为王。所以这个吕光死了之后啊，他的儿子啊吕龙就继位，结果姚兴啊还是派兵啊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从这个吕龙的手上啊再把他迎请到长安这个地方来。所以啊迎请回来之后啊，就在草堂寺这个地方翻译这个般若经，就是在草堂寺这个地方翻译。所以一部经啊是古人很多心血，都是很多因缘和合啊才有办法，众志成城啊才有办法，点点滴滴啊 有很多曲折的故事，这些啊才让我们今天能够听经啊，能够闻法。所以这鸠摩罗什法师啊，对于易经的贡献啊，对于佛法贡献啊，是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他译的经典啊，是特别流畅，特别啊让人家能够传诵。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在涅槃之前啊，他就讲，如果我所译的经典啊没有误差啊，我这个舌根啊就舌头不坏掉，就活化之后啊就剩下一个舌头，就剩下一个舌粒啊，就证明他易经啊没有差，没有误差。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啊对中国啊对佛教的贡献啊是很大。由于他精通三藏，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啊姚琴三藏法师。三藏啊就是经藏，就是律藏，就是论藏。所以经律论精通这三藏啊，三种啊经律论，我们称为三藏法师。所以这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就是啊精通三藏，所以我们才称为啊三藏法师。这个法师啊，法就是指啊现象，法师的这个法，法是指现象，是指存在。所以一切法不离心，一切法从心所生，一切法好像啊就是回归到这个体当中，一切法不离开这个体。好像一个人啊生了儿子，生了女儿，这一切儿子女儿啊就是现象，就是作用，这些现象，这些作用啊，这些儿女啊不离开父母一样。所以父母为师，一切法不离体。所以依一切法而找到自性，依自性而统一切法，这就是啊法师的意思了。师是指一个源头，师是指一个体。这个法就是一种相，就是一种作用。相跟作用不离体，相作用好像在朝拜体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讲啊，相用是从体生出来，所以相用不离体，相用都归体，相用归体，所以相用师相用啊都顺于体，这称为法师。法顺于体，所以称为法师，就是指你的一言一行啊都不违背这个体，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念念啊从心起，这就是法，念念不离头，这就是师啦。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这称为法师。所以这个三藏啊，三藏我们讲有经藏，有论藏，有律藏。这个经啊，我们可以讲啊，是佛陀的一种思想，是佛陀的一种心境啊，佛陀所证到的。这个律啊，就是佛的一种行为。这个啊，论啊，就是啊，历代祖师啊，对于律或是对于经啊一种诠释，是属于一种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了解啊，这个经啊就是一种体，经啊就是一种真如，真如啊起了相，真如起了相，这个相不离真如，就是真实的戒。经律，律就是戒啊，就是戒律啊。一切相自然运作的这么一个规则，不离开啊这个体而呈现出这些规则，呈现出这一些相的互融互片，这些相的互融互片不离开体性的规则。就像山河大地一切的运作不离开啊 这种山河大地啊，依于空而运作的规则。这个日月星辰啊，轮转虽然变化，但是不离开啊一种规则。所以一切相不离规则，这就是律，就是戒。所以真如性当中起相，相啊是指一切相，过去相、现在相、未来相，是指这个心所含的一切法。这心所含的一切法需要这一念智慧，需要这一念智慧才能够呈现出啊这一切相。你要是这个智慧没有现前，这个智啊，这个智就是指圆满的报身，圆满报身就是指圆满的一切法，一切法不离真如自性而运转。你要有呈现出一切法，就必须有这一念自心，才有办法含摄这一切法的相。一切法相不离真如，这个觉不离本性。这一念觉的用啊，就是无量无边，就是论。这一念觉用啊，无量无边不离觉，就是起作用咯，这就是属于论。所以论啊，就是一种方便的菩提。在啊《发菩提心文》当中啊，《劝发菩提心文》当中啊，这个菩提啊分成三种菩提，一个是真性菩提，一个是实质菩提，一个是方便菩提。真性菩提啊，真假的真，性别的性，真性菩提就是指真如的体性。实质菩提就是指觉悟的这一念心，清净心。觉就是指这一念报身佛，就是指这一念觉，圆满的觉就是圆满的报身，这是属于实质菩提。方便菩提啊，就是指一切的用，就是属于厚德智，就是属于论。所以经啊，可以认为啊，可以来讲啊，它就是一种真性菩提所现出来的一种啊相应。这个啊律啊，可以讲说实质菩提所相应的啊一种啊相对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智慧。这个论啊，就好像实质菩提不离开真性菩提起出来的无边的作用。所以经律论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据。起用啊，能够起用是因为啊依据规则，依据啊自然的规则，依据啊觉性的规则，依据真如的规则而起用。所以依据真如的规则取用啊，就是律，就是戒。其用不离开体，不离开真如，就是经。所以你的行为思想不能离开经，但是你要用有一个范围。用啊范围当中啊，又有啊一个深论，这个深论啊就是属于论。所以经就是一个总纲，律就是一个范围，论啊就是一种深论，所以三者啊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讲经律论，我们这一念心当中就有经，就有律，就有论，要从这边啊去认识。所以邀请啊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再来啊，我们看看啊这个正文。正文啊，第一个啊，如是我闻。刚开始啊就是如是。这个佛灭度啊，这阿难尊者啊就请示佛。这佛的经典啊，前面要安什么字啊？结果这个佛就讲啊，就安如是。在以前啊，印度外道的经典啊，印度外道啊不是讲空就是讲有，都是落到两边当中。所以 为了区别啊这两边，所以佛的经典啊都讲如是。这个如是啊，如啊就是入，是啊就是指不二，如就是指体性的智慧，如就是指镜子能现出相的性德，是就是指镜当中所现的相。所以如是啊就是指就是这个样子。一般解释啊，如是的意思就是指这个样子。所以以前啊有一个法师啊，他就说他讲金刚经，这个禅师啊就问他金刚经前面两个字怎么讲啊，他就讲如是啊。这个禅师就问他，那如是那到底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要知道啊，以前禅师上堂啊，等到大众都离开之后啊，他就把他叫住，叫住之后啊一回头，这禅师又问他是什么。这就是真实啊在检验你啊，如是到底是什么啊。如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是指经文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的就是这样子是什么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就是这样是什么，所以你每一刻的就是这样啊，都是这一念心起作用。所以如是是指当下，每一刻当下的你就称为如是。所以如啊就是指不二了，依据这个不二的心性啊现出这个境，所以称为如是。所以如是我闻，这个如是啊是很重要啊。你要是不了解如是啊，一般人都讲哦，如是我闻啊，就讲好像就是一个就是这么讲咯。所以我们自己啊解这些经的时候啊，就要慢慢去了解。所以以前在禅宗里面啊，你开悟了乃至于啊没有开悟，你去参访啊，有时候啊对于佛法当中就会有一种给你的考验，这种考验啊一般都称为法战，就是问你啊懂不懂。所以以前云居道英禅师啊，是真如禅师的开山住持啊，就是云居道英禅师，在寺庙的旁边啊山下啊有一个人在住茅棚，结果这个人的裤子破掉了，这云居道英禅师啊就命令这个侍者啊拿一件裤子给他穿，结果住茅棚这个修行人就讲啊，他就不接受，他就讲啊，我自有娘身裤，我自己啊就有娘生下来的裤子啊，我不要你这个裤子。结果啊这个侍者就把裤子拿回来，就把这件事情啊告诉云居道英禅师。这云居道英禅师就跟侍者讲啊，你去问他，那你母亲还没有生你的时候你穿什么？你既然说你有娘身裤嘛，那你母亲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到底穿什么啦？结果这个侍者就去问他，那你娘还没有生你之前你穿什么？结果这个人呢就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啊，隔了没有多久啊，这个人啊涅槃了，往生了，这个修行人涅槃了。涅槃之后啊烧出很多的舍利子，就找了人啊，他就交代啊要把这个舍利子要拿给云居道英禅师看。这云居道英禅师就讲啊，纵使你烧出啊几斗的舍利子啊，八壶四斗的舍利子啊，就是很多舍利子啊，也抵不过你当时啊可以讲出一句啊离开执着的话。所以我们一般人啊都在相对境界当中打转，都在啊两边当中，都在是非当中，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执着，所以你悟了道啊这个执着才会破掉，没有悟道啊这个执着不会破。所以要是你当时啊能够下的一句转语，这个转语啊就是指啊你能够讲的出格的话， 出格啊，就是放下执着啊，能够以这个清净心啊而讲出这么一句话，这称为出格，就是不被物、不被人、不被事所拘，这个心达到绝对的，依据这个绝对的心啊，呈现出绝对的境界，这称为出格，就不被物所拘了。所以在禅宗祖师来讲啊，称为吊臂而行。我们这个手啊，是专门拿东西的，攀缘用的。我们的念头往外面去攀缘，所以禅宗祖师告诉我们要吊臂而行。吊啊，就是掉下来的吊；臂啊，就是两个臂膀。吊臂而行就告诉你，你走了没有手的走，就告诉你眼不缘啊色尘，耳不缘声尘，六根呢、啊、不缘六尘，这样子去走才是真实的走，这样才能够无助的走。所以吊臂而行啊，告诉你不要攀缘，不攀缘的而去行。像我们一般人看到现象就会攀缘，听到声音就会起其他的念，就是攀缘而行啊，这是不同。这一点啊是要了解。所以他就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虽然啊有定的功夫，烧出很多舍利子啊，这云居道英禅师就跟他讲啊，你啊当时要是下得出啊一句转语，那就胜过啊你这八湖四斗的舍利子啊。所以禅宗啊是注重知见，你知见啊正确，修行才有办法正确。知见不正确啊，修行没有办法正确，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啊。所以以前啊在日本啊，这个佛法禅宗传到日本去，在日本啊他们也有法战这种事情啊。比如说你一个云游的出家众，你一个出家众啊，你要来寺庙挂单，就必须啊经过法战，就必须考你了，考不过啊你可能不能住。这个寺庙的主人呢，就是住持啊，跟你考试，考不过啊，你不能住啊。结果当时啊，就有一个师兄弟啊，有一对师兄弟啊，这个师兄啊，修行啊是很好，学问很好。结果这一天呢、啊，他看书啊，看的是很累，他就交代他这个师弟啊，就跟他讲，今天如果有人要来挂单啊，你就跟他法战好了，就由你来。这个师弟啊修行啊不是那么好，结果就有一个人就来了。这个人来了，来了之后啊，这个师弟啊他修行不是很好，但是啊又是一个啊剩下一个眼睛。结果啊这来的人啊要来法战，这师兄啊在休息啊，这师弟就出去应战了。就来的人呢、啊，就举出一个手指头，他举出一个手指头啊，这没有多久啊，这个法战结束了。法战结束之后啊，这个来要挂单这个人啊，就去跟住持讲，我已经拜给你这个师弟了，我不能再住，我要离开了。这个师兄啊，就问他，你为什么拜呢？结果啊这个要来挂单的这个人就讲啊，我举出一个手指头啊，就讲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个佛啊就只有这么一个。结果你的师弟啊就告诉我啊，他举出两个手指头，就告诉我啊，佛法是不二，佛啊就是本体，法就是现象，现象不离本体。他就举出啊两个手指头，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又考他，我就举出啊三个手指头，代表啊佛法生三宝啊是一体的。结果你这个啊师弟他就举出一个手一个拳头啊，就告诉我啊，这三个啊佛法生三宝虽然是一体，但是由都是要开悟才能够得，所以他举出个拳头。所以啊我就拜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要离开这个寺庙了，去别的地方住。结果就离开了。隔了没多久啊，他这个师弟啊就气冲冲跑过来啊，跑过来做什么啊？他就跟师兄讲，刚刚那个出家人跑到哪里去啊？我找他算账。他说为什么你要找他算账啊？他说他侮辱我。他说为什么他侮辱你呢？他说啊，师兄你不知道， 刚刚啊，你要看经啊，看累了，你要去休息。结果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啊，他一来啊，就没有善意，就举出一个手指头，一个，因为他看到我一个眼睛啊，就比一个手指头，哦，你只有一个眼睛。结果我觉得啊，来者是客嘛，不好意思，我就举出两个手指头说啊，你有两个眼睛。结果啊，他啊很过分啊，他就举出三个手指头，还是在讲我们两个加起来有三个眼睛。结果啊，我就举出拳头啊，我说你再讲我就揍你。结果啊，后来他就跑掉了，我就追过来啊，要来揍他了。所以我们平常啊，这也是一个法战啊，但是当中啊是有一些误会。就是我们平常在讨论佛法的时候啊，讨论佛法的时候，哎呀，不必争论。到最后啊，要回归到这个心性当中，要去用功，要破掉执着啊，才是修行的一个根本啊。所以以前法战啊，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种测试啦，看你修行到哪里了。不是啊，一种啊很好玩的东西啊。所以你要答不出来啊，自己就要多参究，就要在这个地方啊去用功，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修行从色心开始，色心啊你才具足三障，色心啊你才啊成一切法之师，才是法师。你要色心啊，你这个智慧啊才能现前，才不持求。所以平常静当中啊养成，动当中啊要磨练，这样子啊才是实在啊，才能够落实下来，这是很重要啊。我们研经啊也要有这个方向，了解经典啊，了解之后就是要实践，依照啊经典所讲的去实践，依照本性的清净去实践，依照本性的空去实践，不离开空，不离开清净，就是自然的界，就是自然的律。依据清净心起作用，不离开经，不离开律，不离开界起作用，就能够产生出无量无边的智慧，这就是论。从这个地方啊去入手，所以啊还是离不开啊，要摄心，要净化自己啊，要把自己这个烦恼啊慢慢要放下，这是最实际的。所以这样子啊才能够达到如是。如啊就是不二，是就是指限量，现在的限，当下是什么，师父现在在讲，大众在听，这就是是。现在你的生命就是由你，有你能听这个心，也有你所听这个境。你如果是这样子，那就是如是，你如果不是这样子，那就不如是。所以这一些啊慢慢去认识，就能够清楚。所以这支香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下一次啊我们继续讲如是我闻。所以大众啊边动作边听到这里啊，今天很难得一个因缘啊，我们这个精舍啊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众结缘啊，一个是老和尚慈悲，一个啊是我们会长啊传尊啊跟传会这边啊来护持来护法，还有诸位啊菩萨，我们副会长啊这个传瑞啊他同修，还有诸位护法菩萨共同来成就，才有这么一个因缘。这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啊，就是我们这个精舍啊这个发心的功德主啊，他们就是啊传亲传玄，传亲啊让大家认识一下，他是我们台北普德精舍的会长，护法会的会长， 所以师父以前就是台北普德金舍的住持，第一任住持，师父都是第一任。那个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这个传亲，请坐。这个传亲的同修传玄，这个传玄啊，是我们台北天祥宝塔禅寺护法会的会长。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啊，都是我们金舍护法会的会长，各有一个地方啊要去护持。所以师父很早啊，十多年前就认识他们，他们啊就护持山上，也啊帮助师父很多。所以我刚到台北普德金舍的时候啊，他们就来发心来听经闻法，他们一个礼拜啊到金舍都有三四天的时间。他们工作也是很忙，所以这边的装潢啊，这边的土地啊，除了我们会长、副会长啊，还有这个传会啊，还有这个我们会长传尊，还有这个传队和大众发心之外啊，其他大部分啊都是我们传亲传玄啊他们发心才能够成就这个道场。所以借这个因缘啊，师父介绍给大众认识。修行啊就是有一个榜样可以看。那么刚开始师父在普德金舍的时候，在台北啊，因为师父不会募款，这是金舍刚成立了，我就把这个金舍需要用的东西啊贴在公布栏，就他们就来跟师父讲说他们要分期付款啊，要付这个佛像，传亲就来跟我讲啊，我说好啊，分期付款，就他们一个月啊就付100万的台币，所以几个月啊就发心功德圆满。后来啊他们又发心了这个5000万台币啊去筹建寺庙。那5000万圆满之后啊，他们又跟我讲啊，师父啊，我想再发心一个5000万。他们啊又发心了5000万。那包含这个地方啊就已经超过啊台币1亿多了。所以大众觉得他们很有钱啊，他们事实上啊，师父把他的姻缘，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啊，据师父知道，因为师父跟他们很熟啦，他们结婚的时候啊连床铺都没有，连个床都没有了。所以也是啊很辛苦做出来。他们自己啊克勤克俭。他们中午吃饭啊都吃台，两个人吃台币100多块、啊。每天中午就吃一个面，一点点饭，叫2-3个青菜，就烫青菜。他们自己都是这样子过生活。所以很发心，那公司也很忙，他们自己一个公司啊做五金做零件。也不是很大的公司啦，有一个小的公司。那他们自己啊晚上也是加班到12点，加班到1点，自己啊去金舍护持，上课上到10点11点，再回公司去加班，加完班之后回去啊还听录音带，还继续打坐。他们家里啊有3个佛堂，一个是他们老菩萨用功的地方，一个是传亲的佛堂自己用功，一个是传玄的佛堂，他们自己啊分开来用功，就不会干扰。所以他们回去啊再晚就打坐。所以也是很发心很护持。这些啊我想啊也值得我们来学习。佛法讲嘛，就是福德跟智慧啊两足尊。所以师父也认识他们很久了，认识他们10多年。从师父在灵泉寺的时候，就是中台禅寺的前身，在台北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中台禅寺，他们就已经上山在发心在护持了，这是很难得的因缘啊。所以今天他们到这个地方啊来关心啊，我们是很欢迎他来这个地方。所以借这个因缘啊，师父把他们的公案啊跟大众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大众啊可以来互相观摩学习的一个因缘。所以他们自己啊其实有很多心得，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啊，你们可以跟他请教请教。现在啊，就开始分组。